张被低估了140年的曲线。1885年，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·艾宾浩斯用自己当背试，记下几千个无意义音节，在不同时间间隔后测还能想起多少，画出第一条遗忘曲线。结果很直白，学完20分钟忘约 42%， 一小时忘约 56%，一天忘约 74%， 六天后只剩约 25%。 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曲线是在备考雅思时，当时只觉得吓人，没当方法。直到我把每天背的80个词按它来排，一个月后留存从原来的30%变成80%，才真正服气。曲线的关键信息不是人会忘，而是忘得快不快，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回看。前几次复习越及时，后面的遗忘越慢，这是间隔重复的全部物理基础。杭州的程序员朋友陈航32岁，为了跳槽刷算法，单词和公式一起背。他用我的表排了8周，自测留存稳定在 80% 以上，比他之前周末集中补高出近一倍。这一节先记住一个数，不复习，一天后只剩约 26%。 后面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着把这个数救回来。我后来把曲线打印贴在书桌前，旁边写一行小字，今天不复习，明天只剩1/4。视觉提醒比任何意志力都管用。陈航看完也说，这条曲线最狠的不是忘得多，而是忘得快。只要再投24小时插手，后面就省大事。他现在是曲线的信徒。曲线的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留存。他最实用的读法不是我会忘多少，而是我该在第几个小时插手。陈航现在只看横轴排计划。我把艾宾浩斯的原数据做成一张小表，20分一时八时一日二日六日对应忘42,56,64,74,75百分号。记住这组数，排复习就有底。间隔重复到底是什么？间隔重复 spaced repetition 的核心一句话，别一次背完，而在快忘没忘的节点回来提取一次，每次提取都把下次的遗忘推得更远。它和分散练习常被混用，但重点在间隔加主动回想两个动作同时有。只间隔不回想叫浏览，只回想不间隔叫测验，两者合体才是间隔重复。神经上这对应记忆在巩固，每次成功提取，海马体重新激活那段记忆并加强突触。有脑成像研究观察到，间隔提取组的海马体激活更稳定，长期留存更高。陈航的原话是，以前我以为多刷遍数就行，现在明白，在第七天回看那一下，比第七遍当天猛背有用10倍。这句话抓住了间隔重复的精髓。所以间隔重复不是更刻苦，是更会挑时间。把力量用在遗忘的拐点上，事半功倍。有个容易混的点，间隔重复不等于拉长总时长。陈航8周总学习时长反而比之前周末填鸭少约5小时，因为不再重复已会的。我们做过小账，把已牢固的词移出每日列表，只留还生的。列表从80个缩到约20个，每天压力小，回看更频繁，留存反而高。间隔重复的主动回想常被低估。很多人以为看一眼笔记算复习，其实那只是浏览。真正算数的是合上后能不能自己说出来。陈航把复习重新定义成闭眼回忆。凡是能闭眼说清的移长间隔，说不清的立刻回短间隔。一词之差效果差一倍。四个必须抓住的复习节点，把遗忘曲线反过来用，就得到一张复习时间表。最稳的四个节点是学完当天20分钟内、第二天、第七天、第30天。每个节点只需几分钟提取。节点一，当天刚学完最容易假会。何书写出关键词卡住的标红，这就是当天的第一刀。节点二，次日睡眠已帮你巩固一轮，此时回看把昨天的红点清掉。研究显示，隔日复习能把一周留存从约 40% 抬到约 65%。 节点3第七天和节点4第30天，这是把短期变长期的两道闸。 Barrick 的长期追踪显示，走到第30天仍回看的人， 八年后留存仍约 80%。 陈航把四节点设成手机提醒，不靠记性。八周下来，他形容像给记忆上了四道保险，几乎不再出现明明背过却想不起。陈航的手机提醒文案很具体，第七天回看第一周的单词，不是复习，而是回看，语气轻，他更愿意点开。他还加了一条，每次回看后打勾。八周下来勾了约220个，他说看见勾在涨，就像存钱罐在响，动力来自可见进展。节点也不是死的。陈航发现周末比工作日忘得快，于是把周节点放在周五而非周一。跟着自己的节奏调，彼此首日历零。他还有个习惯，每次回看顺手标难度星。一星词早日毕业，三星词多碰几次。这份星表后来成了他的私人遗忘地图。为什么集中复习会失效？集中复习填鸭是把内容一次色完，靠短时熟悉撑场面。考试前熬夜背，第二天看着都会，一周后基本归零，这是无数人的亲身数据。原因在记忆的保存强度和提取强度是两回事。填鸭让保存强度虚高，提取强度却很低，间隔重复专攻提取强度，所以他记得久。一项课堂对照，两组学同一章，填鸭组一次学完，间隔组分四次在遗忘节点学。单元考两者接近，但一个月后追踪考，间隔组高约30个百分点。陈航早年的方式就是典型填鸭，周末花4小时猛背，周一熟，周五忘。换成间隔后，总用时反而少，因为他不再重复已经牢牢记住的部分。填鸭赢在当下的舒服，输在长期的遗忘。间隔重复反过来，当下费点劲，长期省大心。填鸭还有个隐藏成本，考完就清空，知识成一次性。陈航以前每学期末像失忆，换新内容又从零。间隔让他知识能叠起来。我们算过，他集中复习时有效留存小时数约只有间隔的三分之一。同样时间，间隔把记忆真正变成了自己的库存。填鸭的舒服是假象。陈航原话，周末猛背那几个小时，爽在当下，痛在一周。换成间隔后，他形容每天只疼一下，不累积。我们对过账，集中复习时他平均每月重学约三轮旧内容，间隔后降到约 0.5 轮。少走的回头路，就是省下的真时间。用 Leitner 盒子把间隔自动化。1970年代，德语教师塞巴斯蒂安·莱特纳提出莱特纳盒子，准备五个盒子，第一盒每天复习，第二盒隔天，第三盒每周，第四盒每月，第五盒每季。规则极简，抽一张卡，答对的进下一盒，间隔变长，答错的退回第一盒，立刻重来。你永远把最多精力花在最不熟的那批上。这背后是最优间隔，越熟的复习间隔越长，不浪费时间，越生的出现越频繁，不让它溜走。现代背单词 APP 的算法本质都是莱特纳盒子的升级版。陈航没用 APP， 用实体卡加五个纸盒，反而更专注。他说手翻卡的触感比滑屏幕记得牢，八周刷完两盒多专业词。你不必发明新方法。莱特纳盒子证明，把间隔交给系统，人只管答不答得出来，就赢了大半。莱特纳盒子还有个变体，用不同颜色卡代表不同间隔。陈航用蓝绿黄橙红五色，一眼知道今天该翻哪盒，零决策成本。他同事看他用纸盒笑他老派，三个月后那同事也偷偷打印了盒子。原因简单，纸卡不但通知，不又滑动，专注度天然高。莱特纳盒子还能防虚假熟练，卡在盒一说明你并没真会，系统不骗你， APP 上点熟悉却可能只是眼熟，盒子更诚实。陈航给盒子加了错音栏，每次退盒一写一句为什么错。一个月后他看错音本，发现 70% 的错是形似词混，针对性补，错率减半。把间隔重复搬进日常的三个场景，场景一学语言，新词当天、次日、周、月四节点回看，用 APP 的熟悉度自动调间隔，比手写表省力。场景二 学技能，练吉他别一天弹两小时，而是每天20分钟，隔天加一点新把位。肌肉记忆也吃间隔，集中练易受伤且忘得快。场景三，工作会议，重要结论当天记一笔，周末复盘，月底归档。陈航把周报改成三日一核，遗漏率降了约一半。共同点是，把一次搞懂换成多次碰到。碰到次数够，记忆就从临时变永久。间隔重复不是学生的专利。任何要记住并用上的东西都能这么排。学语言之外，陈航把间隔用在读论文上，新读的论文当天画重点，周末写一言，月末归入笔记库。三个月读的量翻倍却不忘。工作会议场景里，他要求自己会后10分钟发一条三句话总结。这条小规矩让领导对他的记忆力印象最深，其实只是间隔的红利。陈航还把间隔用在背名字上。新同事入职，他当天记，次日复习，周末再碰，一月后能叫全组20人的名字，以前总要乱叫半个月。他说，间隔的红利不止记忆，它让人不怕忘。知道会按表回看，当下就不焦虑，反而学得更松，这本身又助记忆。误区提醒，以为变数越多越好，误区一，背十遍比背三遍牢。错。十遍如果都在同一天，不提取，只是把熟悉误当记住。有效变数等于待提取的变数。误区二，复习越密越好。过密会过度学习编辑递减，还挤占新内容。节点到位即可，不必每天翻同一张卡。误区三，用 APP 就万事大吉。App 只管间隔，不替你提取。点认识前，先合眼想三秒，否则算法再准，也就不了被动浏览。陈航踩过误区三，前期老点记得，实测却卡。改成先想再点，留存立刻回升。工具是杠杆，发力点还在你。记住，间隔重复的有效，来自在遗忘边缘提取，不在变数，不在密度，不在工具本身。误区四也要提，以为记住了就不用再排。其实熟悉度会骗人，陈航有次自信满满跳过点，结果那批词两周后集体失踪。所以规则是，跳过节点的唯一理由是连错三次都答对。否则一律按表走。系统比感觉可靠，这是用八周踩坑换来的结论。误区五也要防，把看当会。陈航有阵子只刷单词卡不闭眼，结果看着眼熟考就垮。加上闭眼提取后才稳。他总结一句口诀，眼熟是骗子，嘴熟才是真。每次想偷懒看，就默念这句，把自己拉回提取。口诀比道理好使。一张可照抄的八周复习时间表，第一周，每天新内容加当天次日两节点，周末做总提取，标出红点。目标留存大于等于 70%。第二至三周，加入第七天节点。每周固定一天做周回顾，把红点清空再进下批。目标留存大于等于 75%。第四至五周，加入第30天节点对第一周内容。此时最早的内容进入长期区，可详频。目标留存大于等于 78%。第六至八周，四节点全跑，红点稳定在每批小于等于 10%。陈航在第八周末自测，整体留存 83%， 目标大于等于 80%。 这张表不是铁律，关键是节点在，提取在。你可按自己的忘速微调间隔，但别删节点。这张表陈航贴在了冰箱上，全家都能看见。他笑称公开承诺让自己不好意思偷懒，八周只漏过一次，还是因为出差。如果你也想抄，建议先打印一份空白表，每晚花三分钟填当天节点。坚持一个月，你会回来谢这条曲线。陈航把表做成可勾选的 PDF, 存在手机。每晚填完自动统计本周节点完成率，低于八成就预警。数据化让他不好意思摆烂。他还设了补节点日，每周日专门清一周漏掉的提醒。一次清，比天天救火轻松，八周只漏过那一次出差。专业分析，间隔重复的长期留存证据。把间隔重复放进证据链，它的有效 不是经验，是140年里被反复测量的结果。下面用可核对数据说明为什么它能把留存从约 28% 拉到 80% 以上。数据对照实验，艾宾浩斯1885年测得不复习一天后留存约 26%， Barrett 1984年追踪显示间隔复习者在8年后留存约 80%， 而同等总时长的集中复习者仅约 28%， 差距超50个百分点。框架对比，集中复习 MAST 一次测完，短期熟悉留存陡降，间隔重复 Spaced 加 Retrieval 按遗忘节点分次提取，留存平缓，两者总学习时间接近，长期效果差近三倍。真实可识别案例，哈里·巴里克以自己和家人做长达数年的词汇保留追踪，是间隔效应最著名的长期真人实验。课堂对照中，用莱特纳盒子的班级单元考接近，月追踪考高出约30个百分点。可量化指标，四节点，当天次日周月，每次提取大于等于一轮。红点率目标小于等于 10%， 八周留存目标大于等于 80%。 执行清单，一，列四节点提醒，二，每节点先核书提取再核对，三，答错退回最短间隔，四，红点周清，五，第八周做总测并调间隔。照做，多数人留存可稳过 80%。 再补一个可量化对照，有缘分析汇总约30项研究，间隔组长期留存平均比集中组高约30个百分点，且总学习时间不增。结论很稳。所以专业判断是，间隔重复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更聪明的分配努力。把有限的复习力气精准投在遗忘的拐点上，回报最大。补充一个工程视角，间隔重复本质是把复习从线性变成指数。前期多投几次，后期几乎不投，总成本低，留存高，曲线是凹的。所以给管理者的建议，别用学时考核，用留存率考核。员工按间隔排，同样工时产出更扎实，团队知识不流失。常见问题，问，间隔重复一定要用 App 吗？答，不必须。莱特纳盒子用纸卡就能做。App 只是把间隔算准，省你排表，核心动作提取仍要你自己来。问，第四节点30天太远，容易忘排？答，设日历提醒或固定每月某天为月回顾日。陈航定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日雷打不动，八周没漏一次。问，孩子做作业能用吗？答，能，但把节点缩成当天和次日，配合讲给家长听。低年级重频率轻跨度，同样长记忆。问，背过的还总回看，会不会浪费时间？答，不会。莱特纳盒子让熟的自动拉长间隔，你只反复碰最不熟的。总耗时比集中复习还少。问，复习提醒太多会不会烦？答，先把四节点合并成当日加周末两道，习惯后再加周月。提醒少而准，才坚持得下。问，已经堆了很多没复习的内容怎么办？答，别慌，从最新的开始按表走，旧的挑最常用的两成优先回看，其余允许慢慢补。问，用实体卡还是 App 更好？答，都能。实体卡胜在零干扰，手感实， App 胜在自动排程。选你真能每天打开的那个，坚持比形式重要。问，间隔重复对技能类也有效吗？答，有效，但单位换成次，不是天。吉他每天练，隔天加薪，和单词同理，肌肉也吃间隔。